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黛比。今天做客我们栏目的嘉宾呢有一些特殊，他们是三位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小仙女，陈梦伟 Crystal、 黄玉婷 Christine 还有李明双。三位嘉宾好，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陈梦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黄玉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明双。
好，谢谢大家。首先呢，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管他们叫小仙女啊，这个是有缘由的，因为他们今天三位不只是说啊美若天仙，还有一点是他们的衣着很特殊哦，他们穿的衣服就像是从仕女图中走出来古代美女一样。我们很可惜我们的听众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画面，但是还是希望能用我们的语言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穿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汉服，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从从 Crystal 开始，
那就先从我开始吧。我这个汉服有点特殊，它是唐朝的，但是也有带一点现代的改造因素，所以我这个是一个齐胸襦裙，它上
面齐胸襦裙，
对的，它上面有一些很特别的花纹，
我看到一些刺绣，是白色的刺绣，有蝴蝶，
对对对，
是吧？
它有蝴蝶有花，它就是刺绣在上面的，就是比较精美。然后前面就是有带子，就是齐胸的带子，就是
帮助你固定这个襦裙的，
是的，
是
帮助固定襦裙，然后下面就是整个裙子一直盖到脚，
就这个裙子是从胸一直到脚，
对，
很长很
长，
然后看上去就是基本上是从了除了头就是全是脚的感觉，
差不多是这样吧。是的，所以
我觉得其实现在觉得唐朝人还是挺聪明的啊，让所有人都显得是飘飘欲仙，同时还
是
大长腿。
对，但是就是看不到腰，这是唯一的缺点。不过没有关系，
对，能保持身材好和坏，其实还是能看出来的。这个
是吗？
对对对。然后这个衣服其实是一个酒红色，还是个什么颜色？
是的，它是一个差不多酒红色，
有点亮闪闪的感觉，
就是比较亮，因为它这个就是现代加进去的因素，就是在古代。他们加不出进去这些亮亮的，
对，它其实在这个灯光下还是挺漂亮的。它是一个酒红色的，上面有金黄色的，金线一样在里头闪耀着。
是的，这是由现代的科技就是加进去的这些金线，就是为了让它更加突出。在古代那些技术是做不到这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古代和现代的一个结合。
对，很棒。而且还有，其实你的裙子襦裙虽然就是我说那个你说那个大长裙子，但它上面那个染色有点像现代的感觉，是那种，
对，
是不是像
它上面有很多
像扎染的感觉？
是，它上面有点像一个水粉画一样，
水粉画，
对，水墨画那样子，就是
我看到了，对，你打开我看到了
荷叶。
对，
它这个肯定就是现在印刷上去的。在古代的话，这个就要一点一点，要么绣上去，要么就是很繁琐的一下。
Christine 呢？你身上穿这个，哎，看到了，是一个交领的，这是我刚刚学的词汇，是吧？
是的，这是一个交领齐腰襦裙。
齐腰襦裙。
是的，就是跟 Crystal 不一样。Crystal 它的襦裙是绑在胸上面的。
对。
那我的襦裙是掐在腰上的。
也是用带子固定的，
是
吗？
是的，也是用带子固定的。
然后交领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一边一侧在里，一侧在外包过去的这样的领子。
是的，就是这样，刚好就一上一下压住一左右，压住的。
可不可以略微形容一下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像纱呀，
对，
这是雪纺吗？
有点纱，有点雪纺，然后上面有点像白色的小绒球。
小绒球。
然后我的襦裙是一个有点米粉色的襦裙。
对，上面还有蕾丝是吗？
有点类似，它是有绣上一些比较亮的布料，
是绣上去的布料，
对，所以让整体看起来会比较颜色比较饱满，比较丰富。
对，就是一个是线条和质感有不同的这个对比，
对，
并且对吧，因为那个小亮的线其实会反光，然后纱裙其实是一个有透视感的感觉，
所以在阳光下会特别好看。
是的。然后外面还有一个，这叫什么呢？你这个灰色的这个氅是吗？
一个灰紫色的纱，
纱。
因为 在魏晋的时候，他们特别流行修仙。
修仙，
对，
啊，
所以修仙，所以他们的喜欢的衣服都比较宽一些，像我这个袖子就特别宽，叫做广袖。
对，广袖。
他们有喜欢有一种飘逸洒脱的感觉。
嗯，
当然还有一点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喜欢吃寒食散，嗯，那这个东西吃了身体会发热，嗯，所以衣服就比较松，可以散热的感觉。
啊，我明白了。
对，就比较舒服啦。
对，然后那你这个衣服实际上是有，我看两层。里头是一个交领的纱衣，
也是一个交领，是一个浅蓝色的，
啊，对，
然后
外面是
一个米白色的，
米白色的，嗯，然后再加上一个氅，是大氅这样子的概念的吗？不叫大氅，叫什么？来，请明霜解释一下。
你说外面加的这个？
对，这个灰色，这个不，这个紫色是吗？浅紫色
这个？
这个，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是大袖衫。
大袖衫，
对
啊，
就是这里面可能是中衣，外面是那一层叫大袖衫。
就那个白色的那个叫中衣，
对，
这个叫大袖衫。然后大袖衫上其实还有一些印花啊，
对，有一些花呀跟叶子的刺绣，
嗯，这样的话层层叠叠的感觉非常仙气十足。
还有一点是我的襦裙上面有蝙蝠的刺绣图案，就代表，
哦，你给藏起来了，我刚看到，
刚好有点压住了，在这边，
是的，
在腰侧，
啊，它那就是放在侧面的，不是放在正中间的是吗？就像那个官服的话是放正中间的，
我是这样绑比较好绑，稍微侧一些，啊，因为它其实不是两片，它是一整片，
嗯，
很长很大块的布，
对，它等于说缠在那里是吧？
对，缠的时候比较难自己挑。
明白了啊，你这是一整，嗯，其实刚才我忘了说了，其实，嗯 ，Crystal 的那个袖子是窄袖是吧？
嗯，是的，
这个窄袖，然后到了嗯 Christine 这里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广袖，
是的，
非常啊飘逸。对，非常好看。
是的，
嗯，明霜，你身上的这套衣服看上去更加小清新一些，
这个，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是个白色的纱，
这个，
纱衣。
这个其实整套也是一个，
嗯，
这个其实整套也算是一个，就是襦裙，但是是对，就是交领襦裙的样子。
交领襦裙，
对，
那就是那其实你的这个和 Christine 那个不太一样，我感觉他那个好像就是层层叠叠。就显得这个人就比较就是饱满，
对，
你这个的话就给我感觉就是我见犹怜那种，就是这个是这是就是因为它布料造成的是吗？你这布料是比较垂感比较重，
对，而且也是风格不一样，因为 Christine 那个更偏向于魏晋风，
嗯，啊，魏晋风
更
魏晋风要吃那个寒食散的，
对对对，魏晋风就是它交领里面会有层层叠叠的，它有两层嘛，
嗯，
然后外面再加一层大袖衫，就更飘逸，更像仙人的感觉。
对，因为他们要修仙，对
对，
嗯，
我这就是更日常一点，就是比如说汉朝的或者
汉朝的，嗯，
或者大家见的最经常唐宋的时候会出现的一种，嗯，平常女孩子会穿的。
OK，
对，
然后你这也是个齐腰襦裙，
对，
但是你这个腰上的那个带子就没有那么繁复，是一个很简单的单色的一个腰带，
对对
啊，所以就说等于说这一套就属于那种素色的感觉，
对，比较素，
就是比较传统一些的长服，就是经常会穿的，它那种属于是华服了，
对，而且朝代可能也不太
朝代不一样，对
对，
忘了朝代不一样这件事情，对，好。那谢谢各位给我们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介绍，是你们身上穿的衣服，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们的听众们能够看到，我很有福气的看着三位美女在这里，对，嗯，刚才我们其实在这个里头在介绍他们的服装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说有唐代的衣服，唐代的襦裙是齐胸拢襦裙，还有这个魏晋朝的这个不同的风格，还有这种宋代的，还有明代的，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大家可不可以略微告诉我一下，就是这每一个朝代的衣服的主要特色在什么上面，谁能来讲一讲？哦，我们的明霜。
是这样，就是汉朝会曲裾要多一点。
曲裾，
对，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一整套衣服它那个衣边会是盘旋往下的那种，这种螺旋感，
啊，
就是在汉朝会比较多，
哦，
对，
那你就一直能看到这个边缘，在正前方的话你是能看到这个边缘的结束的地方，是一个，
对对，
哇，那很美啊，感觉是，
对，
这是汉代的是吧？
对，嗯，对，那个感觉比较传统，更加淑女的感觉一点。
是，
对，
然后呢？那是汉代，还有呢？
汉代，然后汉代代表的是曲裾，有短曲裾和长曲裾，就是那个 长度不一样，
是裙子的长度不一样的问题。
对，然后唐代最著名的应该是襦裙，就是齐胸襦裙是最著名的。
那唐代还有其他的这种，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裙子的样子或者是衣服的样子？
有，就是
唐代，
就是像齐腰襦裙，其实是唐汉宋都有，就它属于它是开始的最早，结束的最晚，就是一直贯彻整个中国历史。然后呢，齐胸是唐代最多，是属于这种。
明白。
对，
明白了。然后还有又是明代和宋代，能不能帮我们再解释一下？
好，宋代也是交领襦裙多，然后还有对襟襦裙，就是对襟的意思是它的那个上衣两边是直着下来的，就不是交着下来的，是直着。
明白。
然后呢，中间有个小抹胸的这种感觉。
嗯，
宋代偏素雅一点，就它颜色都比较素。
嗯，
然后唐代就是偏浓艳一点。
浓艳到什么程度？比如说酒红色，
就是
这种泛金色，
对，就很艳很妖那样子，有点。
因为唐代比较
可是那个时候的，你不是说这个咱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工艺应该没有那么发达，怎么会那个时候它的颜色会那么妖艳呢？
它颜色还是有的，
就是用红色，或者是还有什么颜色？
大家可以就是可以看仕女图。
嗯，
因为唐代有簪花仕女图，各种的那种古画可以看得出有什么颜色。
嗯，
红色、白色、蓝色、黄色都有。
嗯，还是唐代人比较这个，
唐代比较开放，
比较开放，然后人比较那个热情一些啊。
对，
还有是吗？
还有明代。
好呀，对呀，明代这个是个很特殊的，我觉得它服装好像比较特殊一些，
对
是吗？
对，明代越元朝之后是明朝嘛，然后明朝其实是现在中国意义上。就是汉服真正留下就是怎么做衣服的一个朝代，就是现在真正意义上的汉服其实就是明制汉服，就是现在有考究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是明制的，因为它最近，其他的就是只是一些画上有依据，但是真正怎么做它其实已经是有些人
比如说这个襦裙齐胸襦裙到底里头是什么样子绑的可能就没人知道了，
这个就是考究不就没有那么全了，
没那么全了，
很多时候是就是自己发挥的。
明白了，
对，明制是最就是
等于说它制裙的整个这个流程，
对，
全都留下，算是完整的保留下来。
对，
只有
明制是最完整的。
明白了。
然后明制就是袄裙，它的袄裙是就是明代怎么说，就是它的衣服和袖子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它是个交领，但它是连在一起的，袖子也是大袖子，然后它的衣服没有那么长。就到腰就结束了，它是上衣下裳，下面是裙子。
啊，其他，那你这意思，因为刚才我忽略了，就是等于说，其实宋代的交领，其实它没有，它裙，那上衣是到垂到地上的吗？
没有没有，是这个意思，就是宋代和明代的区别是，就是交领襦裙，它是裙子把上衣裹在里面，就是你的上衣是扎进裙子里的，但是像。明朝它是衣服就是全部露出来的，然后裙子是在里面穿下来，然后露到下面这样，它没有腰带，就是明制它不会把这种腰这一圈露出来。
明白了，
对，
好，我相信对于明双来说这个是真爱了，对各种朝代的都非常了若指掌。那我从明双开始问一下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汉服的，就开始喜欢上这个服装服饰，或者是说这些？
从初中吧，从初中开始。
初中开始是因为什么呢？
好难讲，是因为什么？就感觉那个时候看小说，然后就喜欢看古代的小说。
穿越剧。
电视，对，也喜欢看古代的电视。
好，
就感觉我对古风的，一开始喜欢写古风的文章了，就慢慢的衍生了，就对这一片的文化都比较感兴趣。
嗯，先是对文化感兴趣了。
对。
嗯，然后呢？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遇到比较。有中国风的衣服的店就会特别想去买，只是初中的时候还没有资金，也没有太多的接触网上
哦，所以等于说就是向往很久。
对，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买的呢？
高中出国了，
终于忍了三年以后买了。
对
明白了。好啊，Christine 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汉服的？
我接触汉服应该是我们三个当中最晚的。 就是初中高中的时候，
嗯，
本身跟明霜一样，我也是很喜欢看一些背景设定在古代的小说，
嗯，
所以那时候就对他们的衣服很向往，
嗯，
可是无奈也是跟明霜一样没有资金，妈妈不会给我钱去买这种衣服的。
这种衣服是很贵吗？
嗯，其实价差蛮大的。
哦，
就是我当初，
特别是对学生来说，
嗯，
一件衣服可能上百的话，还是会要想一想的，是吧？嗯，
所以我也是到大学碰到 Crystal，
嗯，
然后刚好发觉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嗯，
他就带领我认识汉服，
嗯，
这个世界吧，
嗯，
然后那时候才开始慢慢了解汉服到底有什么区别，
嗯，
或有什么样的样式，
嗯，
也是从那时候，也是因为大学了，出国了，有资金了，可以买衣服了。
啊，哦，不容易，不容易。哎，那我哦，有件事情我也想知道，说，Christine 可能是你是从台湾来的是吧？
台湾人，
台湾人。然后刚才明霜是我们是高中的时候，嗯，出国在国内的，
对，
读学上学，然后留学到西雅图来，是吧？
对。
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背景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对于 Christine 来说，你台湾那个时候你有见过别人穿汉服吗？在台湾的时候，还是说你就是在电视里看的比较多，或者说你看小说比较多，就对中国的文化的熏陶是有的，但是可能在你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中是没有人穿。
嗯，如果在生活中比较常看到是一些动漫展，有一些人可能会 cos 一些剑三里面的角色，那穿的衣服就会有一些汉服的元素。
对，
当然那时候也并不特别了解，只是觉得很好看。
对啊，
加上我也很喜欢武道。
对，
所以对于一些古装或汉服的传统舞蹈，
嗯，
我觉得很漂亮，
嗯，
所以刚好就对汉服有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非常好印象。对，这些文化的这个熏陶，其实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吧？
是的，就是告诉你有一个这么有一个东西存在，
嗯，
然后这个东西是美，是我们发展的一部分，
嗯，
那告诉你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是奇装异服，其实就是我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对，
然后就是。应该说这种环境让人比较能接受以及接触汉服吧。
嗯，对。那么你对这个就是旗袍的这个对你是不是也有影响？就是因为其实台湾也有很多人在穿这些衣服，所以你觉得只不过是跨出了另外一步是在穿汉服。
嗯，小时候看到旗袍就是觉得特别好看，
对，
特别是如果是女孩子身材比较好一些，因为旗袍贴身穿起来真的是凹凸玲珑，真的很
好
看。
对，
我也其实蛮想买一件的，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个身材撑得起来。是的，我觉得对于旗袍的认识，跟于以及旗袍在台湾比较的广泛传播，
对，
也算是奠定了对一些传统服饰认识的基础吧。
是吧？
嗯，应该说是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就是并不是只有西方人的西装啊。或礼服啊，
嗯，
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比较需要才可以在高级场合出现的。
嗯，
我认为，如果对于自己的文化有自信，其实如果能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穿出属于自己的民族，
嗯，
代表的服装，
嗯，
那我觉得是很好的。
是的，
因为你不但展现了自己的文，你不但展现了自己的根在哪，你知道你是谁，而你也有自信，像告诉众人，是的，这是我。而我喜欢我的文化，我也愿意向你展现它。那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很有助于就是普遍大众可以接触汉服。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刚才提到这点非常好，也是我们都在想的事情，说为什么汉服在最近这几年里头，有十年吧，有五年五六年的期间光景中突然一下就像是红遍了大陆的样子。其实我觉得也就是说对于很久以前我们对这个汉服会对中国文化的就不自信，慢慢的变成了中国是最好的，我们的文化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不 show off 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而是要去穿这个其他就是西洋的这种欧美的服装。那么就是说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特殊就是特色的地方，比如说这些盘扣，比如说这些他们没有的文化花纹服饰，所以就是现在的话人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复苏，大家愿意穿，而且确实很美啊，它并不是说不美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更发扬，可以把它变得更和现代融入，现代的元素融入进去，对吧？嗯，
就是其实因为我很爱看小说，
嗯，
你也可以看到言情小说里面对于男主角的设定，
嗯，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的不同，在我小时候男主角设定多半都是某个八国混血的男主，
你说台湾是吗？
对，然后八国混血，什么英美发全部都混一混，要不然就是来一个西方的吸血鬼， 狼人。
真的假的？
在我小时候，这样的言情小说是比较受欢迎的。
哇、
wow, 是在现在的时候，
嗯，
现在言情小说其实不止言情小说，很多小说也会加入一些中国的志怪，
嗯，
很多会引用《山海经》，或者是想到一些中国的传统的道的文化。
就是他会把中国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元素放进去了。
是的，就不再是单纯的，好像是比较西方的东西。
嗯，
现在有很多，如果微博很多看到很多小哥哥小姐姐拍婚纱照，
嗯，
也是喜欢穿中国传统的。婚纱就是穿传统的
喜服，对，
而不是在穿白纱。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那 Crystal，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讲一讲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汉服的？
啊，我其实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是很早，
对，
我是从3年级的时候，就是2年级刚上完，就是开始上3年级的时候就来到美国了，
嗯，
所以我当时在中国甚至就是连汉字都没有怎么开始认，就是刚学完拼音，然后历史课都没有怎么上，然后就来这边了。
是的，
所以当时就是我对中国的了解就是很稀少，我大部分接触刚一开始都是美国的文化。
对，
所以呢我，
但是你的中文很好。
谢谢。我是每年夏天都回去一趟。
对，
然后
我觉得今天我的这三位嘉宾呢，我特别特别满意，特别得意的原因就是我找了三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背景的女孩子，都在穿着汉服，都在为这个汉服这件事情痴迷的人，但他们三个人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是吧？有从啊我们就是大陆长大的，还有是在台湾长大的，还有一位是虽然是出生于大陆，但是实际上长于美国，受的是美国的教育和美国文化熏陶，但是这个中国心是棒棒的。对，
是，
嗯，
所以
你是中，不好意思刚刚打断了，所以你是每年夏天都会努力回国去
学。对的，每年夏天我都会回家，然后就是看看家人、姥姥啊、奶奶啊、他们啊、
然后就跟他们交流，然后所以中文就一直保留下来了。
嗯、
然后小时候也就是妈妈就是督促我说中文，
这颗中国心好难啊。
对，然后让我练字帖，每天就是我写完美国的作业，然后还要写几篇字帖。刚开始就是我觉得当然有点烦，但是现在想回去真的很感谢妈妈，当时让我又练了一练字，要不然我真的中文到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
嗯、你能看吗？你能读吗？
我可以读。
哇，你可以读到中文的字。
对，
嗯、
这也是要感谢小说。
小说
是，
明白。然后能写吗？还
写可能有点困难，我可能就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嗯、
但是要让我全部写下来，可能一些笔画会。
明白了，没事，我们现在是打字。
对，我打字可以，就是需要拼音的话，我可以把那个字认出来、挑出来。
是啊，是啊，就是我这个证明，我一点看不出 Crystal 能不能讲中文，也不能写中文，因为他打字给我说全是中文，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她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子。对，
在华大、嗯、来华大之后，当然也接触很多中国朋友，
嗯、
还有我这个社团古风社，就是。所以我接触的中国 international student 越来越多，
嗯、
这也督促了我的中文进步，
是吧？
是的。
所以那你是经常回暑假回国，
是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因为我相信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家里人肯定会努力的想让你灌输一些中国的文化，
是，
但是除了文化以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考就是想注意到这个汉服这件事情的呢？
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在中国的老家是在河南开封，然后开封它是一个八朝古都，
啊对啊，
对，它以前、就
是、这个
是
文化底蕴很重的地方，
对对、
嗯。
然后我们家那个地点就是我走路大概有2分钟就是龙亭，然后4分钟就是清明上河园，然后一拐弯就是夜市和鼓楼书店街。
我怎么觉得是在宝地呀、啊？
对，所以我就是。我每年回国就是 constantly 就是被这些被这些
非常浓郁的
文
化文
化的建筑它就是被 surround
对，
所以我就是每天我出去就是散散步吃完饭啊去走走路啊我都会经过这些。当然小时候因为我对他们的历史了解就是很少，因为我 education 里边就是都是了解一些美国历史，并没有就是坠毁中国的历史，所以当时候那些建筑物那么广大的那些楼层啊、
嗯、
还有什么那么精美、
嗯、
然后就感觉他们很美丽，但是也同时很有神秘感，
嗯，
然后我就开始被他们那个神秘感而吸引，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他们需要两个石狮呢、
嗯、
为什么房子需要是那种尖尖的，为什么要有亭子，为什么要有红色的柱子，还有那些台阶为什么有这么多树、
嗯、
哦，原来它是对应的是星辰，就是很多神秘的地方就是很吸引我让我着迷、
嗯、
然后之后呢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真的博大精深，
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
是
因为在美国的文化里头你讲的全是西方文化，这种
美国算是一个 melting pot，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nation， 所以它有很多国家的一些 culture intermix with them，
但它主要还是欧美的，就是是沿袭的是欧洲的这些文化，
比较 European 的是
对欧洲的文化。然后，但是当你回到每年回到中国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这个不管是在从你的视觉上，
就是、
和你的整个感觉上
是改变，
然后。
对，
其实是人文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在这两个，我不知道你知道不？人文这个是什么意思？来解释一下，人文是什么意思
？Humanity, civilization,
kind of like that. OK。
人文解释一下，
人文就是有点 humanity 或 civilization 的，
对、
okay,
civilization 就是
对
两个 continent 就两个大洲上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嗯，
所以、
啊、所以这种冲突会让你的印象更深一些，
真
的，对于中
国
的
真的、
嗯、
然后有一次我在清明上河园就是看了一个表演叫东京梦华，那是一个
清明上河园看东京梦华、嗯、
对，那个演出就是大概是一个上千人的演出，
嗯，
他就是所有人全部穿的都是古装汉服这样子的，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表演，就是把那个大宋的起朝啊然后到灭亡啊全部演了一遍，然后有骑马打仗啊夜市啊，他我看完那个表演之后就是心中就是深深的感到了震撼，然后从那
说的我想去看了，
真的很好看、对
好，
要是大家去开封的话强力推荐，就是去看一下、
我们请 Crystal 做我们的旅游代言人
好啊，
开封
来找我玩来找我玩
对、
嗯、然后就是从那看完之后，我大概那个时候已经是在美国上就是middle school 的时候，
初中，
对，在上初中的时候、
嗯、
然后从那之后，因为我那个时候认字，我那个时候英文的水平已经逐渐超过中文了，
肯定的，
打平甚至超过了。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读了一本小说，
嗯，
然后那个小说就是督促我来认字，就是不懂的字我就去问妈妈，
嗯，
然后那个小说也是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可以知道名字吗？
对，那个是仙逆，是耳根写的，我是在一个
仙逆是吗？
对，在中国起点网上看到的。
解释一下仙逆是什么？
李双应该没有
看过，
是吧？对，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修仙类型的小说，但是里边我很喜欢那个作者，因为他也连接到了中国道教，就是有很深的那种意境的感悟。
嗯，
所以我就是触发很大。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对这个方面的就是追寻就更大了，我甚至就是开始从我看美国那些 drama 切换到了中国的，你知道那些古装剧啊什么的。所以刚开始我接触的，
你看到古装剧有什么还记得名字吗？
我记得我看了有三剑
三
侠传，
仙剑奇侠，
仙剑奇侠传
，哦，这个是很有名的。
对，
还有吗？
啊，哦，最近看的还有，
没有说当初，
当初是吗？我就记得当初看的是
仙
剑，
感谢仙剑哈，这是台湾出产的，
我都不知道，
是，
嗯，是台湾吧？
嗯，好像导演是台湾人，
我记得是，嗯，因为仙剑这个动画动这个先是有游戏，再有。
对，
电视的游戏是台湾出品的，
甚至《西游记》有很大的 contribution、就是。
哦，你也看《西游记》了？
就但是他们
是八八版、八七版的吗？
对，就是很老的那一版，
八七版，
就是好像孙悟空是
六小龄
童演的，
那个是经典。对
对，
嗯，
然后里边他们穿那个服饰，我也觉得很好玩，尤其是那些。就是白骨精穿的那个衣服，当时我觉得就是很白很飘那种。
对，白骨精的衣服其实挺好看的。
对
对，我觉得很好看。
它其实那个服装还没有把它给妖魔化。
所以我可能刚开始接触的更多可能是就是电视中的那些古装。
嗯，
但是我刚开始就是觉得小时候他们很好看，
嗯，
但是我对他们背后的历史了解就是几乎是空白的，所以当时因为
我可以总结一下，你的被影响主要是在于这些仙侠的小说和这种电视剧，古装电视剧的影响。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我的 hometown 开封，
那肯定是
对的。
对，
然后就是从那之后，每次回去。我就会想更加了解一些，就是关于尤其是就是衣服方面的，就是古代穿着。
对，我突然想起来，如果你会开封的话，那些旅游景点他们应该是会有人穿着古装在那里做一些展览是吗？
是，古装就是在那些场景。
所以在旅游景点放这个古装衣服，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那个其实是给我第一次机会，对，来试这个。
我们有个实力了。
是，
对。
所以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一直很想试，我妈妈好像付了，好像当时有10块钱啊，还是对，我穿了一个就是古代的公主服装，觉得那个裙子好飘逸，好漂亮。
哇！
然后上我穿上去就转了好几个圈圈，然后拍了几张相，然后现在就记着。从那以后，我就有就是开始购买古装，然后收集古装。
那是在高中是吗？
那个是在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我在美国高中的时候，我创办了一个中国社团。
你在学校里是吧？
对，
嗯。
刚开始就是我们就是把那个学校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全部就 gather 在一起了，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国际学生都放一起。对，
然后之后就是里边也有很多 ABC 啊，然后也有是新来的，所以就是背景也都不一样，
但他都是中国，都是有中国脸孔的。
对对对的。然后有一次办活动，我就是想就是把这个我的这个兴趣带入进去。然后我们
就说汉服这样古装这样的
对古装汉服、
嗯、
当时我还没有把古装和汉服分得这么清。
对，汉服其实属于古装的一种。
是的，
对
对，是的。
嗯，
因为汉服它可能就是历史连接会更多。
对，
当时我就是很注重他们那个 fashion， 所以我对它的历史研究没有那么深。是最后就是更多的我的中国朋友来给我补课，然后逐渐了解的越来越多。这还要感谢我的这两位朋友，他们真的让我理解到了很多关于汉服的知识。
这个是你们有一个社团是吧？叫
是
叫什么？
这我们社团是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嗯、
然后这个社团叫古风社、
嗯、
英文名字叫 Ancient Chinese Association。
哇，
就是要是
古风社，
对、
嗯、
我们就是集中了一些就是对汉服古装和中国 culture 这些兴趣爱好者、
嗯、
就是要是以后你们要是到华大来有访的话，就是
肯定要去看，
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是互相扶持然后互相支持着然后打气的这样子去把、
嗯
就把你们最喜欢的东西更好的表现出来，
是，
是不是都是在心里的，就是在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梦想，然后现在变成了真正变成了一个实际的行动了，是吧、
嗯、
我们可以非常勇敢的穿出这些衣服来，和非常美的穿出这些衣服来，然后并且知道这些衣服在做什么的，是不 是，
是
嗯，非常好。那其实这个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一些，就关于这个我们第一次穿汉服出镜的体验，是吧 ，Crystal？
对，
就是穿这个不是汉服了。你那时候说是穿的是古装。
对，我也其实不清楚是什么，就当时就觉得它很漂亮，很美。
对，那你后面就穿汉服的话，就专门找汉服来穿的时候，应该是你在上大学以后，就开了古风社以后才真正开始。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专门搞活动了，就像。我们上一次就是一个汉服集体活动，是那个青衣罗举、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们就集体穿了一些汉服，然后
是全部社员都穿，古风社的社员都穿的汉服。
我们社员就是有兴趣来的、
嗯、
我们的 member 都可以来穿，然后我们给他们化妆，明装化妆技术非常厉害，就画那些古代的妆，然后还有头饰、
嗯、
还有盘头，
明白，
什么就是全包的
啊。
然后我们就带他们出去到我们华大的那个你知道开樱花的地方，就是非常漂亮，
那个广场红场旁边
是
吧，
那个叫、
嗯
Quad， 对
Quad，
然后我们就过去就照了很多照片、
嗯、
然后大家都非常满意、
嗯、对，
所以我们就逐渐办了一些就是跟这个衣服和汉服就是有关的活动，
嗯，
然后一般我们举行一些大型活动像饺子宴啊、
嗯、
或者 Lantern Festival、啊、
你都会穿汉服，
对，我们 Officer 就是我们这些管理人员都是会穿的、
嗯、
来的观众不用，来的观众都有的一部分是中国人，还有一大部分就是我们学校的美国人了。
对，就是本地或者其他的国际学生这样子。
是，
对，
因为我们不想 limit 这个词是给中国人，就是
是的
可以参加的社团。
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吧？
对，
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穿到我们的衣服，
是的，
这样才能感到有更多的这种自豪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喜欢是正常的、
嗯、
对吧，
是、
嗯、
是
啊，那就是那你等于说是在上大学大一大二以后，就是开设这古风社以后，
对，
就是真正开始识别，就是这是汉服，那是唐装，然后
对，
嗯，或者是说这是旗袍，然后
对，
会有这样的就是
这个时期，当然也是我就是知识普及最大的一段时间。
谁受你最大的影响是明双吗？
对，明双Christine 还有那些 officer 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
非常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讲 Christine， 可不可以讲讲你什么时候第一次穿汉服的感觉，就是或者你确实你好像是说你在
大学
到这里以后进入了古风社以后才开始，
是的，
知道这个古装里头有汉服、嗯、但是你之前就知道旗袍这个东西对吧，
是，
嗯，
那我个人如果是说我第一次穿汉服的时候，其实是Crystal 帮我买的，就是我请他帮我代购的，淘宝代购的，
淘宝代购。
然后第一印象是好难穿，我不会，
好可爱。
对，他很多衣服都是比较像是布料式的，所以要自己会绑。然后刚开始有点手忙脚乱的，
这让我想起和服来了。据说和服里头也是一堆绳子。
哦，是，然后也是使劲的把你的腰勒往下用力勒。
嗯嗯，都是
穿和服，
异曲同工，因为它其实同宗的嘛，和服其实也是唐代的服装的一个变种，对吧？
是，和服有很受汉服的影响。
对，所以就是绑绳子。
对，绑绳子，我不会绑，
我都数一二三，累。
对，一开始
够紧了吗？不紧，再累，累。
因为
太逗了，
特别是像 Crystal 这种齐胸的，不仅它会掉下来。
啊，这个我要听到好玩的事情，一会儿我们的听众一定要听到最后，我们最后要
讲
一个很
好玩
的事情，不能走开。对，嗯，
所以就是第一个印象是有点好看，可是有些手忙脚乱、
嗯、
所以第一次其实是 Crystal 帮助我穿上汉服的、
嗯、
所以这有解释。
除了很难以外还有别的感觉吗？
嗯，
好漂亮啊，
很好看，
啊，不想脱是不是？
不想脱，我想穿这个去上课。我也的确穿这个去上课过，
都试过。对，
哦，这个对，我就想问呢，你们上课敢不敢穿这个去？
敢。
嗯，
那个，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说敢。我觉得不应该说敢字，应该说你愿不愿意，对吧？其实它不是个敢的问题，它是个愿不愿意的问题。对，
是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好，那明霜来说一下你啊，什么时候第一次穿汉服的时候的感觉？
我穿全套汉服吧，应该是高中，因为之前都是比如说我会喜欢自我搭配，就是比如说上面穿一个 T 恤，白 T 恤，下面配一个汉服的裙子。就这样。
是什么裙子呢？
今天穿的这种襦裙，
这种襦裙是吧？
因为我觉得汉服你可以，其实你可以自己搭配嘛，这样子穿出去的使用率会更高一点。然后
你这是高段了，刚才是明霜是高段。
没有，因为我觉得喜欢
你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搭是吗？是因为不愿意买全套还是说？
没有，是因为一开始有买全套，然后也有喜欢买单品，因为有些。可能我觉得下面裙子更好看，上衣不好看什么的。对，我就喜欢自己搭，然后有时候为了方便，又要想穿出古风的感觉，其实你没必要一定要那么严格说全套都要就是非常传统的汉服，你可以自己搭配，
这其实也更好啊。我觉得现代本身这个民族的事情其实就是应该是和现代与应该是和时代
俱进，对，
时代应该是同步的，对吧？
对，
那么你把这些东西这些中国元素融到你现在的生活中可能更美一些，更让大家能够接受，
对，
接受这种古老的文化，更古老的这些捷径，美的捷径， 对吧？
而且也更方便，就是日常的
话。对啊，因为你平常这生活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对，
就算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农民下地干活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穿广袖，对不
对？
对
是的
不会穿华服，那都是世子们穿的衣服。
第一次穿全套是在美国高中 prom 的时候，就是舞会。
我没有听错吧？ prom 你穿的是中式
的
衣服？
是的
太牛了。
是的
我看到另外两个人在崇拜，一脸崇拜的看着明霜。
好可爱的。
那我很好奇你的男伴怎么穿什么？
没有，我自己去，没有男伴。
好吧，这个我问太多了，抱歉，明霜。
没有，因为我们胖是你
不用卡掉吧？
啊，没关系，因为是可以有人邀请，也可以自己去。
对，我知道。
对，然后，因为我当时也有其他一两个朋友是喜欢汉服的，我们三个就约着啊，都可以穿汉服啊。于是我就
你穿了全套汉服，
对，全套
是广袖的还是唐装？
广袖的。对，
哇，
因为我是
觉得广袖这个其实。感觉要碾压一下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礼服，我觉得他要比礼服看上去更正式一些，而且还那么多层层叠叠，然后一挥袖子，所有人都在你下面了。
因为广袖更隆重，它更像是更正式的感觉，有一种你更有身份的感觉。
我觉得一个应该是一个就是仙，一个是仙气十足。
对，
这个仙气是。我觉得是普通人达不到的状态，
对，
只有你穿成那个样子，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 Christine 这个样子，才能觉得说是我跟你们不是一类人。
对，
我是住在高高山上的那种
头发。但其实你会发现在
你在那次 那次那个啊舞会上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一大堆啊艳羡的目光？
也好，就是会很多人想来找我拍照，然后
哇，成了明星的感觉。
没有，因为就是比如说舞会期间，然后我出去一下洗手间什么的，然后里面女生就说啊，我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就是美国女生哈，她觉得很不一样。
对，美国女生比较直接，叫喜欢她会告诉你。
对，直接就是跑过来告诉我这样。
啊，很开心。
对。
很开心，对，难忘经历哈，对，嗯，啊，那咱们现在问个严肃的问题啊，我们问个严肃问题，是关于汉服这个事情。那我们其实是从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法，让你们了解到汉服或更喜欢上汉服，比如说这种文化熏陶，或者不管是你是从电视上看到，还是从你身边的这些人，或者说是你这个，嗯，因为你所在的这个。啊，环境里头大家都在学这些东西或者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你会更感兴趣。不管是怎么样子，你总之今天走到这一步，你们是古风社的社员，而且还是骨干，然后并且呢，其实你们也在身体力行的去穿这些汉服，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汉服。那我想问一下，对于穿汉服和汉服这本身这件事情来，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就是你们会认为这是什么样子的表态，生活的表态，还是一个个人品牌的宣传？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的话，其实因为我看到了，我看着 Crystal， 所以其实是在美国的话，美国人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有自己的标识的，对吧？那么就是说，你会不会认为汉服实际上是你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识，让别人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我刚开始创建就是这个古风社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考虑的就是这个文化以前让我感觉到了神秘，甚至就是
痴迷，
让我痴迷，甚至开悟了我对一些事情的了解，就是对道教啊，还有任很多，它连接到了很多东西。
对，
然后我想把我这一份感情也传播在我这个大学，因为我觉得大学有很多各种各类的人，他们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国家，
是的，
所以他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去过中国，或者不太了解中国，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想把这个社团当成一个 outlet，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更加了解，所以我就想让我们自己就是展示出来，就是
看到这种美。
对，
因为你们是被这个美，是你比如说你是被这个美打动的人。
对，
这份美让你更多的知识，或了解了更多的就是不同的文化。
对，
那么现在的话，
当时想法
你是希
望对，就是挺简单的，就是想以前我觉得这东西很美，它打动了我，现在我想穿上这个美的东西也去打动别人。
哇哦，
对，
谢谢 Crystal，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你这个初衷非常感人，我觉得是确实，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的后代吧，你现在我都不能叫华裔，应该是你是应该是华裔，还都能有这颗心，是希望把自己的感动给传播给在美国的人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 ，Christine，
那对我来说，当然除了 Crystal 刚说的对于文化自我认同以外，对我来说可能还有一部分是思乡吧。毕竟就是国际学生嘛，来这里说的是异国的语言，吃的是异国的食物，
对，
你反而会更加渴求你故乡的那些文化。很多，我觉得很多国际学生，
我怎么感觉像是咱们曾经听过的故事里讲说，为了思乡愁，为解思乡愁，带了一抔土黄土从自己的家乡带到异省去，
是有那
种感觉吗？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反而是来美国念书后才更懂得爱
国，
爱自己的文化，
爱国爱文化，
是的，
对，
更懂得 appreciate 原来我曾经有这些这么美好的东西。
对，
那对我来说，来这边可以穿汉服，可以体验中国文化，因为我们的社团也办一些有关清晰书画的活动，对我来说是一种思乡。那除了思乡的同时，也让我在这个异域可以把我的文化分享给大家。
对，
那我的周遭就更多有理解这些文化的人了。那对我来说，我的思想就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有更多可以理解我文化的人。
对，就理解你的人，明白你的人，在你身边，你的朋友就会是你愿意，就是可能更能成为你的朋友的人，
是的，
对吧？
而且这些人不一定是华人，
对，
他们可以是美国人，
但他只要能够认同你的文化，
他们可能也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他们也能理解汉服的美。因为美是一个文化，是一个人类的共通性。
对，没有国界，美是没有国界的。
对，
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文化分享给他们，那我就让自己就像我刚刚说的不会那么思乡啦。
对，
简单来说
非常好，谢谢 Christine。 明少
我
你呢，你觉得汉服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种展示，就是我的内心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喜欢古风文化，然后对，我因为我喜欢古风文化，然后我也喜欢汉服。首先我就是觉得它漂亮，漂亮我就想穿对，我就想美，我就想着我是街上最靓的仔
最亮，现在街上最靓的小仙女
对，我要是街上最亮的人，就是
对，
以一种就是首先就是表达自己的勇气。因为
我看到，我从明双的回答里看到了一个非常自信的女孩子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就是我一直在讲的，说我们的自信，对这个自己的文化自信带来的这种就是汉服的这个流行，对吧？好，那咱们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来谁来回答，就是你们觉得汉服应不应该被普及？就现在你们其实只是在平常就是一些活动中才会穿汉服，有没有想过把它当成真正的常服，是每天就去穿的？可能上班的时候有上班要求，但是除了上班以外的话，像你们学生的话，其实比如说上学，然后对吧，上学的时候你上课，或者说你去做 project 的时候，项目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平常出去遛弯的时候，你当然你可以穿汉服。那就想问说，你觉得应该不应该普及一下，就是更多的人就是把它讲成一个普通的衣服来穿，然后还有一个是穿的时间更频繁一些，你觉得有必要吗？还是说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展示类的，或者节庆加节庆节日什么来穿的衣服，比如像旗袍一样子。
我个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活的东西，要有人穿它要有人使用它，
对，
它才是一个活的。
对，
若只是一个展示品的话，那就放在博物馆里，大家周日或者
想到这个事情恩神
或者是小
博物馆，
是的，就放在博物馆或小学生要做报告去看一看就好。
对，
那不是文化，文化是活的，需要有人去展现它，需要有人去实践它。就好像我们可能觉得西装是西方的文化，那其实学校很多上课平常很多男生女生都也穿衬衫啊，他们并不把衬衫认为是一个需要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才需要穿的，穿西装也可以上课。
对，
那同理汉服若是比较简便，当然广袖可能不是很方便穿去上课可是像明双这样的穿着比较简便的当然可以穿去上课啊。就是你民族的服装你为什么不能穿？那我还想提的一点是对于汉服文化的普及，我个人认为日本对于他们和服的文化普及就做得非常好。就像他们有一些明星在做活动的时候或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就会穿过一些改，就是他们就会穿一些有经过改革的和服，可能比较短比较简练，跳舞好看，跳舞方便。
对，
那我认为汉服也是同理，我们也可以把它更加加入在我们的流行化当中，让一些明星可以
穿着这个就是改良版的汉服。
是的，
对，就是可能是更简洁一点的汉服。
是的，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认为汉服一定要穿到最正统最传统的汉服。是的，保留传统汉服正统汉服有其必要性。可是就衣服是文化，人穿的
衣服，
我们穿的衣服
是活的，文化应该是活的，
文化是活的，我
们
穿的衣服就是人的一部分。
对，是的，
我们没有说有正确的人，那我们就没有正确的衣服。
对，
就像明双他因为觉得好看，他可能就会混搭一些汉服，那也没什么啊，因为他一样都是汉文化呀，他一样是对我们文化的展现呐。
就比如说上身是T 恤，下身是一个襦裙。
是啊，
其实你这样子也大家其实不会太注意到你是个襦裙，你只是因为是要长裙，对不对？那么就是你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元素融入到了你平常生活中去。
是，若你真心喜欢，若你真的觉得好看，那我觉得穿出去并不是一件丢脸或者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普及还是可以的。
是的，
我也觉得是。好，明双呢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完全赞同。
好，那我们讲一些最好玩的事情了。那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说平常你们穿上汉服的时候碰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我可以开始。
啊，
因为我
Crystal,
最开始穿就是
真正的汉服和古装的时候、
嗯、
是在美国这边、
嗯、
第一次呢就是其实是在一次漫展，就是在美国就西雅图这边一年一次的漫展叫 SakuraCon、
嗯、
然后呢就是我当时穿的是一个就是有很就是有拖尾的，
嗯，
就是拖尾大概有一米吧，因为我那个是一个长袍。
你那是漫展的，不是真正的汉服是吗？
对，它是一个。
我在想汉服怎么会有一米的拖腿，
它
像婚纱一样。
对，它是一个漫展，但是当时我穿的是一个，我第一年穿的是一个古装，那就是一个比较华丽的服饰。然后它就是一个很艳的艳红色，然后有一个很长的拖尾，就是穿起来有点就是像一个皇后一样那种样子、
哦、
对。然后当年就是我去的时候，首先呢就是开车问题，因为当时是我自己要开车过去，
嗯，
然后当然古代人没有想过开汽车，所以他们所以那个裙子当时我要真的是把它提到大腿上、嗯、然后抱着开，因为我不想就是让他绊到我踩刹车等等，所以有一定的有一点点危险，
就是膝盖上大腿上有一球一团衣服，然后再努力的开始。
是的是的，对，
就是突然觉得汉服怎么这么长的裙子尾巴。
对对，可能古代当然没有汽车，
对，
所以
还有马车。
对，它有马车、嗯、而且有仆从可以就是让你就方便上车下车了。
对是的。那明霜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讲讲？
嗯，我好像没有遇到过特别尴尬的事情，但是我有两次就是拍外景的经历。
嗯
嗯，一次是跟几个好朋友去到西安的大唐芙蓉园。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
对，那个地方去拍、
嗯、
然后会有人说、嗯、哦，是明星吗？是演员吗？你们剧组在哪里？对，有这种情况。然后
是因为你穿的太隆重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几个都穿的比较隆重、
嗯、对，隆重点。
对，然后
对、嗯，
因为我朋友他是我们相当于是自己摄影嘛，他带了一个单反，
嗯，
很高科技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别人就、
嗯、
哦，你们是来拍
外景的
拍照的、
嗯、
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次是就是专门找了那种现在汉服的就是拍照的
艺术照是吗？
对对对，那种现在好像这个商业还挺发展的挺好的、
嗯、是很多人都会去拍这种汉服的或者说是古装的。
对对，网上会约他就专门说、嗯、哎，我跟你去跟拍去出外景。对，我们就去了，当时去都匀的一个影视城，就是那种真正拍古装剧的那种影视城、
嗯、第一次是被人认成是你们拍外景吗？第二回是你去外景的时候拍自己的照片。
对对对、
嗯、好的。
对，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影视城拍照，然后会有那种观光团嘛、
嗯、
进来看到我们说，哎，小妹妹过来过来笑一个，照个相。就是大叔在那边，然后他说哦，穿什么衣服啊？韩服吗？就他以为是韩国的服装、
哦、
因为他们你会发现更老一代的人他们认不清我们的服装的区别。
明白。
对，
啊，他会认为是韩服，那就意味着说你是那种对襟的那种衣服吗？
是齐胸襦裙。
齐胸襦裙，
齐胸襦裙、哦、他们会觉得哦，在这里的感觉有点韩国的感觉。他就说哦，是韩国的服装吗？然后我们其实心里有点生气，但不好意思说。
那你应该跟他教育一下。
我说不是、
这个、
我们是汉服，谢谢。
对，应该这样子。所以就是被经常被请拍照。
对 对, 对，
我听到的 是的。然后经常被陌生人搭茬。
对，是的。
很开心，应该是因为这个是你们的初衷嘛，你们是希望自己的汉服能影响到别人，
嗯，
能让别人意识到说我们有这么样的美丽的文化，我们有这样美的服饰、
嗯、
啊，我们还并且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啊、把现代和中国的这种传统元素混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件事情，大家都应该来看一看，大家都应该来学一学。那么你们就应该都像这样子的把那个现代服装和嗯汉服一块儿混合一起，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挺好玩的。
对，我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明霜让我想起来了。
好呀。
就是你知道我刚开始穿古装都是在和汉服都是在美国这边穿。
对，
所以有一次我就真的。
你没有去开封穿过吗？
我就是第一次去开封，就是当时我把
是什么时候？是今是你到大学、
大概是有三年前的时候吧、
那高中什么的。
对,
对、嗯、
我是新买了一套衣服，因为当时我在美国就是淘宝直接寄到美国、嗯、所以
感谢大淘宝。
对对，所以一直没有真正在中国就是买一套汉服然后穿、
嗯嗯、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真的买了一套，然后我终于可以就是穿着汉服来逛清明上河园了。我当时就是很激动、
嗯、
很开心、
嗯、是的。
然后那边很多游客，然后走到一半路的时候、
嗯、
突然有一个叔叔就是拍了拍我肩膀、
嗯、
然后说你好，
厕所在哪里啊？他以为我是公园的服务员。
我明白了，因为
我当时愣了，
因为实际上是就刚才我问你的话，实际上是啊，在那些有旅游景点的话，
是吗？
可能有些人其实他是工作人员，他可能穿的是
对
工作人员穿的是情场景
的
服装是吧？
是那些古装和有一些是汉服，他们可能也是自己衣服或者是公园发的，我也不太清楚。
对的，那样至少是让他知道，说是你当你看到这个景，看到这些工作人员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和这个景实际上是匹配的。
对，
然后你也匹配进去了，
是的。
所以来说厕所在哪里？
对，我特别就是我就是融入到了那个环境中。
嗯，
然后接下来那段路好多人问我各种问题，你好骑马场在哪里？你好划船的地方在哪里？
下回你要举个牌子说我是来观光的。
到了最后，因为我逛那我很喜欢那个公园，我有一个他的 pass，就是可以经常进去嘛。
嗯，
之后我就懂了公园里很多的地点，所以那后面那几次，
哎呀，你要不做开封的这个旅游代言人，我觉得没有别人可以做了。
真的
是，你为了这个都已经把所有景点都背下来了。
最后我真的都摸下，然后他们就在问我，就说：“你好，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
专业的，
以前是说不要问我，现在是来问我吧。非常好，这个也对你有好处啊，练习中文是不是？
真的，
对，
真的
这其实是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真的，真的。
哎呀，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非常快，现在就是在这个聊天中我们已经到了结束的时间了。那么我再次非常感谢三位小仙女们到我这里来做客，然后给我们聊这个汉服，聊汉服的文化和你们自己的一点心得和这些有趣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啊听我们节目的人，除了跟我们一块欢乐的笑过了这一小时以外，肯定还得到一些更多的启发。也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一说，然后我们可能就要结束了。对，
阿里巴巴打钱。关注一下华大股风社。
好的呀，
那今天很谢谢大B姐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这边让我们分享文化。
嗯，
对，非常感谢。
嗯，
也希望如果听众感兴趣的话，回家就像大B姐说的，回家查查看，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别忘了淘宝可以寄到海外来。
可以的，
然后穿着你最漂亮的汉服到华大去找古风社。
嗯，
是吧？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谢
谢
谢
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